想作反，打倒共产党手写传单，遍地开花，大陆多所大专院校响应。民调四分三美国人表示，若果中台开战，承认台湾独立。八九六四纪念章在直播节目出现，画面被中断。制衣业大量倒闭，老板走佬前一晚，工人仲加班。中共收买台湾艺人，组织台湾拥和党参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8日星期日，下面系详细内容。中国大陆手写传单事件持续蔓延，继广州职业学校学生同重庆高中呼吁散发打倒共产党嘅传单之后，有大陆民众最近见到嘅手写传单越嚟越多，甚至广州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校园亦都出现咗手写传单。但是消息就被封锁。据今日质疑网七号消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出现手写传单，内容直指中共专制同暴行，呼吁人民觉醒，出面反抗。该事件引发校方同公安的介入调查，引发广泛舆论关注。传单指出，沉睡的中国人民应该是觉醒了，是时候应该勇敢抗争共产党的暴力。人民应该拥有自由，拥有选举，政府的暴行才是人民自相残害的罪魁祸首。只有终结专制的政权，人民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子女才能够平安回到屋企。我们依然手握选择的权利，站出来吧，同志，同工人阶级的团队团结，一起抗争。今日质疑网众指出，广州中医药大学传单事件并非是孤立的，它是中国青年思想觉醒的缩影。这种觉醒虽然微弱，但是就难以扑灭。而手写传单传递的声音凸显几点。首先，中国青年群众不再沉默，面临高压，仍然有学生选择冒险，用传统方式表达内心的抗争。其次是体现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传单直指中共暴行、社会不公和制度缺陷，反映出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极限。再者就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无论是大专院校内部亦或是社会各界，唯有支持这些呐喊，才能够防止自由的火花被扑灭。还有大陆民众近日传出消息，大陆学校的学生互相传手写传单，看到的手写传单越来越多，感觉学生手写传单事件引发了响应，有人将传单带回学校拍照。目前公安和校方已经调查，网上这些资讯全部都被封锁，希望这些声音能够传出去，给更多人知道。据相片显示，在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校园内，有人手持一张写有请民主国家拯救中国的传单影相。而暨南大学是一间公立大学，现在是直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的中央属下大专院校。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下，长期被奴役的老百姓早已经忍无可忍，社会已经好像一个高压煲。进入2024年之后，各种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引发中国民众醒悟，充分认识到中共才是老百姓一切灾难的根源。目前频频传出民众各种抗争运动，多地民间早已经流传打倒共产党的传单。近日大陆南方多地人口密集的劳工市场流传多种手写的告全国人民书，直言要打倒这个体制。该书号召全国的工友、学生、人民都加入行动，呼吁打倒共产党。而受该影响的广州一间职业学校的学生和重庆部分高中生亦都先后发起组织手写传单散发，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打倒共产党，建立新生活。不过有网民就担心，提醒话不要做傻事，传单绝对不能够手写，手写传单发现一个拉一个，无论怎样都要用印刷或者打印的，打印最好用喷墨的， 因为喷墨机特征少。更加有网民表示支持和理解，话真系几戥呢一啲学生哥嘅安全担心。中共一日唔消灭，人民就冇好日子过。仲有网民留言，呢一种传单反映咗深刻嘅对社会不满同埋对自由嘅渴望。虽然声音激烈，但系亦都揭露咗好多民众对现状嘅痛苦同埋困惑。仲有网民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张纸微不足道，一万张纸就会吓坏奴隶主，一万万张纸咁就推翻咗奴隶制。中国民主党领导人袁彬就表示，咁并非系中国民众第一次公开叫出打倒共产党嘅口号。早在2022年爆发的郑州富士康工人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以及之后出现的白纸运动，都有人嗌出过这个口号。袁彬强调，但是这个阶段的口号已经不是来自现场冲突的一种情绪的自发冲动，而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觉悟之上的一种自觉的政治行为，甚至可能是集体性的有组织的政治行为。展望中国未来，袁彬话：唔难想象，当呢一声惊雷传到中南海嗰阵，中共党魁同佢嘅亲信将会系几咁恐慌。喺不久嘅将来，佢最终将会引发政治风暴。列根总统基金会同研究所系美国列根总统创立嘅唯一嘅无党派非牟利组织。该组织最新公布了一份民调，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于新总统即将上任、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军事援助以及台海问题，美国民众的支持和反对程度。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假如中国攻打台湾这项调查，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正式承认台湾独立。这份星期四发表的列根国防调查显示，即使在今次的美国选举，大家选出的是一位要推动美国优先的总统，但是 5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见到美国今年在国际事务方面有更多参与，并且发挥领导作用。这个比例比上一年增加了15%。80% 受访的美国人支持政府增加军费开支，这个数字也都比去年略有上升。列根国防调查顾问委员会成员、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军事暨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布拉德利·鲍曼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表示，列根国防调查再次显示，美国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也都不是孤立主义者，我们要的是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保护我们国家的联邦政府。列根研究所过去六年都有就国家安全问题对美国公众进行调查，最新的民调包括在11月总统大选两日之后对大约2500名跨党派的美国人的民调，其中关于俄乌战争议题，有接近 60% 的人士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将会以乌克兰谈判求和结束，即使咁意味乌克兰要放弃一部分领土。在以色列的问题方面，54%的受访者就支持美国继续提供援助。在美中冲突方面，有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同中国的冲突中将会获胜，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在中国入侵台湾的议题方面，接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认同美国应该用经济制裁反制中国，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就支持美国向台湾输送更多的军事装备，并且向该地区部署更多的好像航空母舰在内的军事资产。同时大多数受访的美国人相信美军应该足够强大，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观众朋友，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呢？如果你认为应该承认，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应该承认，就请按二指。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名中国人展示爸爸的首都卫士勋章，引发网络炮轰。目前该影片已经被删除，网友就问是否想要帮助大家回想起六四。据网络消息， 中国火箭军 Bilibili 官方账号18号发了一则影片，一名女士兵展示她爸爸的首都卫士勋章，引发群情哗然之后，火箭军火速将影片删除。首都卫士究竟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根据维基百科资料，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就决定为首都戒严部队全体的官兵颁发首都卫士纪念章和纪念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亦都为首都戒严部队题字写了共和国卫士和首都卫士。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习近平政权岌岌可危的背景底下，火箭军这一则首都卫士影片亦都引发 X 平台的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认为要人回忆起八九六四，是吗？原来六四之后不单止唱歌庆祝，还颁发了勋章。要几咁无私才能够以此为荣，或者是几咁坏才能够以此为荣等等。近日有网友爆料，双十一过了不够一个月，中国浙江嘉兴的海宁市许村镇有26间制衣厂的老板走佬。有些制衣厂老板走佬的前一晚，工人还在加班赶工，眼见新年就快到，中国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苦。数据显示，中国服饰行业2023年上半年执笠的就有1831间，是同一时期中国各类行业执笠最多的。但是2023年上半年，中共累计有1,233,000间同服装有关的企业注销或者吊销，较去年同期增加 41.5%。 一位在浙江嘉兴开制衣厂的小先生向媒体表示，制造利润很低，冬季和夏季还要面临政府限电供应的问题，不能够完成订单就没钱出粮，唯有贷款续约，如果老板走佬，工人的血汗钱亦都拿不回。有些工厂的机器半制成品被变卖，但是亦都不够给工人的人工，有些工厂就索性一夜之间搬走了。有些老板表示，三年的疫情封控重创了服装行业，去年撑不住倒闭，蚀了1.5亿。还有河南一位制衣厂老板说，他经营制衣厂20多年，他由过亿身家变成现在的负债800万。著名的世界工厂浙江义乌一位经营服装的老板表示，现在服装滞销造成资金链断裂，一位朋友的老板就拿着企业全部的钱，带着老婆和个女全家偷渡去美国。他还举例说，之前就有河南的农民工为了追讨欠薪600元，就要了判头的命。这位义乌的老板感叹说，现在眼见就要过年，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中国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艰难，形势真是很严峻。继几日前爆出台湾总统府宪兵被中共渗透收买之后，又有消息爆出有多名网络红人艺人揭露中国大陆收买网络红人，邀请艺人组党参加台湾选举。陆委会今日作出回应，今年 YouTuber 波特王、网络红人八炯都相继揭露中国大陆出钱收买台湾网络红人，执行统战行动。艺人何以其六月中亦都表示，收到北京某传媒公司的信，话发表特定内容之后，将会介绍中国的工作机会，并且邀请艺人筹办台湾拥和党参政。八号，台湾陆委会表示，网络红人和艺人已经成为中共对台湾统战渗透顺利进行认知作战的重要一环。宪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参政权，但是若果配合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或者受中共利诱操控而筹组政党参与选举，行为已经超出法律红线。依据国安五法，任何人不得为外国、中港澳、境外敌对势力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者发展组织，任何人不得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破坏社会秩序、传播假信息或者干扰选举等行为。陆委会强调，针对媒体报道中共疑似同台湾特定网络红人合作，要求配合中共操作， 拍摄、传递、散播诋毁政府的政策，必须要严肃看待。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